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哈，十一奉献。通常呢，是我先生分享 ，Jason 牧师分享 ，Jason 牧师分享的奉献好不好？实在是太好了，对不对？我们家也因着他分享十一奉献，我们在我们的经济上是大大的蒙福啊！我给大家讲这个我们在十一奉献里面的一个见证哈，就是我们家以前呢是做项目文化交流项目的，中加文化交流项目的，我们以前做的还是不错的，在温哥华风生水起，看起来呀、啊、真的是既高尚大又风光亮丽。可是呢，我们的经济常常是赤字的，就是我们挣的钱很少。你知道温哥华的人工有多贵呀？投资做生意的其实没几个挣钱的，实际上。结果呢，我们那时候就从我们那时候特别不容易的时候 ，Jason 牧师开始来分享十一奉献的这个启示，他就突然间得到了这个十一奉献的启示。你知道我老公啊，是一个特别精打细算的人，哎呀，太有智慧，很会理财。但是你说他理着理就把财都理到神的家里了，你说若不是他发现有一个极大的启示，他会这样做吗？结果你知道吗？真的，当他开始分享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经济赤字，你知道吗？是没有收入，就负数，我们每年投十几万投出去的钱，没有进的账，那怎么奉献呢？按照信心奉献，我今年想挣多少钱？先想一个数，那时候真的是神给一个很大的恩典哈，我们就有一个启示，神说，哦，这是你，接下来几年你会挣多少钱？哎，我们就按照我们的信心奉献，结果你知道发现什么吗？自从我们开始十一奉献以后，我们家的经济就开始蒙了大福，就开始我们从蒙福到我们就开始我们经济就开始蒙福到蒙了大福。你知道蒙了大福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神奇的事？疫情的时候，所有人其实那是最不容易的时候，对吧？所有人的公司都关掉了，我们是做教育的，没有线下课程，我们又从来没做过线上课程。结果就在那个时候，神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就用很少的投资，我们就开始不断的开始赚钱。神把我们锁在小小的范围里，说：“哎，不再用你的自己能力啊，现在你要来倚靠我。既然这是我的钱，就得我管，怎么挣怎么花。”我们说好，那我们就开始来奉献，我们就开始来按照神说的，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在我们就工作方面有一个很大的调整，我们那时候真的借的十一奉献，我们从蒙福到蒙大福。接着呢，我真的是我们开始不仅是我们不断的 Jason 牧师，你会发现他的讲道里面有很多十一奉献的主题哈。大家想经济蒙福的，赶快去看他以前的讲道，你真的是会因为这个十一奉献真理的开启，你在经济上蒙福的。以至于现在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从蒙福，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蒙大福呢？我们从经济那时候不容易，到开始神让我们挣钱，到我们开始拥有了这个场地，到我们开始拥有了这个场地，我们旁边又有了一个场地，你说真的是给主一个极大的荣耀。我们就开始不断的扩招，那我相信在扩招的过程，主一定会更加的 enlarge 扩张我们的收入，你知道吗？我最近呢，真的是看到一个十一奉献，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见了十一奉献的一个开启，我突然间我就明白主在干嘛。主说，你不仅是一个蒙福的人，你不仅是像以撒在荒年收百倍蒙大福的人，你是要成为一个比以撒更有福大大蒙福的那样一个人。因为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十一奉献，是在十一奉献里面看到基督的死里复活，在这个奉献的里面看到基督生命的大能。以前我们在十一奉献里面是不是只看到了经济上的祝福，我们在经济上蒙福，今天不仅是经济蒙福哦，是你生命的全方位都要因着你对十一奉献的一个新的认知，一个不同方面的开启，来更深的经历耶稣丰盛的恩典，是全方位你生命之恩要借着这个十一奉献来涌流。是不是这个方面没有听说过？如果你没听过，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在借着十一奉献能蒙全方位生命的祝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分享啊。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是谁的故事呢？是刘墉和和珅的故事，让我们明白啊，这个十一奉献，神他的心到底是干嘛？你知道，在这个康熙他六十大寿的时候呢，这个大家所有的百官、文武百官都在想办法为康熙来庆寿，皇上的寿辰嘛，又是六十大寿。那大家都在想各样的方法，找奇珍异宝，希望他的这个宝贝能够在皇帝的面前能够亮一亮眼，出一出彩。那时候啊，刘墉真的是和珅真的是用了万般的方法呀，结果他发现了一个什么像西瓜一样的大翡翠，巨大，你知道吗？价值连城，可能世上独一无二。他就准备献给康熙，当时他稳居这个礼品榜第一位，他是居第一的，没有人比他这个更有钱了。结果呢，你说刘墉穷不穷啊？清官，一个浑官，一个清官，对吧？那个他收敛了多少钱财，可是刘墉没有啥钱呢，那怎么办呢？这个刘墉就回家想说，我怎么才能够让这个皇上心情愉悦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突然间有一天，他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一样宝物，结果呢，就是在康熙极大的生日宴上开了一个大趴，所有的人文武百官都在，每个人都开始献礼物，献礼物，献礼物，有钱的多献点，没钱的少献点。结果呢，大家一看刘墉，原来这就是基督这个刘，就是康熙的左右手啊，他就说。那他要献什么呢？大家都想看，说，哎，他两个到底都献的什么？左右膀臂。结果看刘墉提了一个大木桶，这桶里能是啥呢？结果当这个刘墉揭开这个桶里，你知道吗？他就问了皇上两句话，所有的人都诧异呀，这是他干啥呀？他就问皇上：“你看见这桶里是什么？它像什么样的形状？”突然间，康熙就。哈哈大笑，你知道他拿了一桶什么？拿了一桶姜。他说：“这就是今年我要献给你的一统江山。”你知道吗？皇上说：“大赏！”就这一桶姜，你想想，那和这个西瓜一样的碧玉，这个翡翠和一桶姜，这个价值你能看到有多么悬殊吗？可是皇上就大大赏了这一桶姜。其实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道理。你说皇上缺不缺东西？什么样的好东西他没有见过？今天你说上帝缺不缺任何东西？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啊，都在神一切的创造里。他需要一个什么？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缺什么？他什么都不缺。可是你记得圣经里面他赞赏了什么吗？他赞赏了那寡妇的一两个小钱。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他的心意，他看到了他倚靠他的心，他尊荣他的心。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借着这个十一奉献，我们说我们要看见神的心意。很多人你也给奉献呢，不是没给，但是怎么我的家的经济就不像人家这个翻倍的增长呢？哎，怎么好事都在人家家里呢？今天就是我们翻倍的时候，今天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果实都是借着我们对真理不断的扩展跟认知。当我们更多的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会大大蒙福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哈，如何在十一奉献里面看见主一个更大的一个心意。那我们小组前一段时间讲到十一奉献，我们干什么？讲起了十一奉献哈，就有一个小伙伴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太好了。他就说：“哎，你们常常说你十一奉献，神就祝福你经济，这不是一个交换吗？”哎，说的其实也挺有道理的啊。我们以前也常常讲，好像给神好像我们一想到十一奉献，就神，我给神一点钱，神要钱，我给神一点钱啊，塞点小钱，干啥呢？跟交保护费一样，有没有？ 我今天交个保护费，他保我身体平安，全家幸福，跟庙里求个签，你撒了个，你好像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投一点小钱，我们将来我们蒙一个福，我避个灾，免个祸，是吗？有人是这样心态吗？如果你是这种心态，你说我跟主交换，你千万不要给神。因为什么？因为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今天我们先知道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绝对不是他收了我保护费，他就要保护我的。不是，好像他是我们要交换的。主说，今天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跟他交换。如果带着交换的心态，说他保我平安，你千万不要给，因为主从来不缺乏。今天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主是一个，他说我是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喂饱成千上万的人。他可以使六桶平白无奇的水可以变成价值连城的美酒。他是这样的一个主。你说他缺不缺我这三个瓜两个枣？你也别说哦，那我就不给了。你要知道，那寡妇的两个小钱，我的每一个奉献，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是一个正确的心态的时候，主都欣赏的不得了，主都插着的不得了，他都宝贝我那一点点对主的爱心。所以今天我们每一次奉献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看见基督真理，看见他，今天我们要讲到看见他为我死，也看见他在这个奉献里为我复活的真理，带着这样的心，你把奉献给主，你看将来主会如何的祝福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哈，这个第一次的十一奉献出现在哪里呢？是在创世纪。我们来看第一个讲第一个 slide。 好，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哈，在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一二三，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你看，这是首次提及原则。每一次我们找一个真理，我们要找到第一次它是如何发生的。给大家讲一个背景，我讲到全是讲故事，有没有？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它是多国混战，五个国的王，索多玛、俄摩拉为首的这几个王，五个国的王要去打四个其他国的王啊，他们之间小国跟小国之间打起来了。结果呢，这五个王啊，人多势众，结局是什么？他落荒而逃，惨败。不仅是败了，而且他把他的财物、人丁、奴隶，所有的都给人家掳去了，你知道吗？折了夫兵，折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当时呢，他的结果就是这样。但是有一个人逃了出来，有一个人从索多玛逃了出来呢，就去告诉，把这件事告诉了亚伯拉罕，告诉了亚伯兰，那时候他叫亚伯兰，他告诉他说，你的侄子罗德呀也给掳去了，不仅是他，他的财物啊，他的一家都给掳去了。那亚伯拉罕说，你看这个侄子啊是我带出来的，他不仁我不能不义，所以亚伯拉罕二话没说，抄起家伙带着他的家兵就去把这个，就说我要把这个罗德给救回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你知道吗？其实啊，我们真正的想一想，亚伯拉罕那时候他是个什么？也就是个民间组织吧，人家是国与国的对争，结果亚伯拉罕为了救他的侄子，他就加入了这个混战里面，他就去想把他这个侄子给救回来。你说通常按照我们的想法，这个民间部队其实是不容易得胜的，你知道吗？可是结果是什么？是亚伯兰大大的得了胜。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当他得胜的时候呢，亚伯这个就有这个王，他回到了这个 索多玛的王呢就来迎接亚伯拉罕，就跟他说啥，他想跟他说说，哎，今天人我留下了啊，人我留下，但是我所有的财物你都拿走吧，这些追回来的东西你都拿走。亚伯拉罕一分钱都没要，他说什么，他说一根绳子我都不能拿，省得将来你要跟我说我得这所有的财富是因为你而来的。你发现吗，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要，但是他却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他做了什么？这个时候索多玛王也来迎接他，同时呢麦基洗德撒冷的王也出来迎接他。这个地方他怎么迎接他呢？他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并且他为亚伯拉罕祝福。他说了什么？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你，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他是配得称颂的。哇，就在那个时候亚伯兰立即就明白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本来就知道他是神那里来的极大的祭司，今天他又知道他所有的得胜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他就把十分之一毫无保留的把十分之一所有财物的十分之一就给了，就献给了这个撒冷王。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当时的情况啊，亚伯拉罕当时家里面出生的兵丁就有318名，他说这些人都是骁勇善战的，而且亚伯拉罕也是能征善战的，他就带着这些人把他得回来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知道人打胜仗的时候，尤其是你取得成就的时候，人的心态是什么？我一定会居功自傲啊！你看多本事嘛！你看5个国都败了，我打胜了，牛不牛啊？真牛，对吧？但是亚伯拉罕他怎么样？他突然间当他带着饼酒出来跟他说的时候，他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他能力得来的，而是神把敌人交在了他的手里。他知道那些兵丁里面的那个勇气，那个信心，那个斗志，都是主放在他的里面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背景是为什么，就是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把这么，你知道那个财物有多少吗？索多玛像当时的小纽约，索多玛在当时经济是非常丰盛的，非常富有的，他把他的十分之一全给了这一个王，这个王啥也没干，就出来拿着饼跟杯顺便祝福他，他就知道这个人配得这所有的祝福，我理当把我所得的给他，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一个比亚伯拉罕更牛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撒冷王，撒冷王是谁？我们来看来希伯来书，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哈。我给大家找的是当代的译本。好，这位撒冷王，我们今天来看撒冷王，这个撒冷王跟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关，至关重要。这位麦基洗德是撒冷王，也是至高上帝的祭司。当年亚伯拉罕杀败众王凯旋归来的时候，麦基洗德迎上去为他祝福，亚伯拉罕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都给了他。麦基洗德这个名字原意是公义之王，后来他又被称为撒冷王，意思是和平之王。他的父母、族谱、生辰、寿数都不得而知，他跟上帝的儿子相似，永远担当祭司的职分。试想，连我们祖宗亚伯拉罕都将胜利品的十分之一给了他，可见他何等的尊贵呀。这个地方在另外的和合本他讲到说，你想一想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是何等的尊贵呀，连我们的父，这么大权柄富可敌国的一个王，就像一个乾隆皇帝把这个十分之一的国家财产给了他， 白白的，你说它有多么的尊贵啊。你看这个麦基洗德，他到底是谁？他首先说他的名字是公义之王，他也叫和平之王。让你想到了谁？我们的大祭司，对吗？所以你知道这个撒冷王他的原文吗？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撒冷王的原文，麦基洗德，这是他的原文翻译，希伯来的原文，他就叫撒冷王。他讲说他就是亚伯拉罕至高神的祭司，在希伯来书中预表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今天你知道吗？基督被称为什么？他被称为和平之君，他被称为公义的主，对不对？今天基督是那个公义的君王，今天他就是那个带着饼跟杯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的那一个。今天站在他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国王，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那一个统治者，是撒冷王，是这个公义的君王，是那个和平之君，是创造主，是基督站在他的面前。所以他就献上了十分之一。你知道今天站在我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是谁吗？就是耶稣基督。他带着饼跟杯去迎接亚伯拉罕，今天耶稣基督也带着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来迎接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一个十一奉献里面神深深隐藏的一个含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饼跟杯，他讲到说，今天当这个亚伯拉罕凯旋而归的时候，撒冷王带着饼跟杯来，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你知道那个饼是什么？我给大家找了一个图片哈，就真的有些时候我们要视觉上知道这个饼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下面一个图片，这就是基督他的身体。我们知道饼是预表着基督的身体，对吗？你看到了这个机器吗？做饼的机器，它旁边全部都是扎扎的针，一排又一排，一排又一排。以色列的这个饼，当那个饼食物通过这个机器的时候，它要扎上无数的洞。你说为什么它要扎上无数的洞啊？它就是来不断的提醒我们，预表我们，这就是基督为我们所受的鞭伤。昨天我看到这个机器的时候哈，我突然间就想到了那个经文，基督说他的背背离离过。今天他就是这样，你知道吗？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要受那极大的痛苦，他要带着这个极大的一个刑罚，他要担当在他的身上，那个鞭子一边一边打在他的身上，让他的血肉模糊。前两天我带我孩子去看 King of Kings，我真的是看到，当我在思想，我在看那，其实它是一个卡通片，但是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真的想到说，今天我们所有的祝福都是由耶稣基督付上了一个极大的代价，他不断的被针扎，被针扎，不断的被破碎，被碾压，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我的缘故。他说他受鞭伤，我就可以能够得医治。所以今天当你看到那个饼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是基督让我得医治的凭据，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受了一个很不公平的对待，很不公平的刑罚，是他为我做成的。所以今天这个饼，当亚伯拉罕看到这个饼的时候， 他知道那是主的应许，那无数戳了洞上，那个饼上戳满了无数的洞，无数的孔，那都是基督为他受折磨，受痛苦，他所付的代价。所以亚伯拉罕可以得胜，他没有受任何的痛苦。他知道那是亚伯拉罕，他知道那是耶稣基督为他做的。今天我们也知道，所有的祝福，身体的健康，我今天能够保持健康，都是基督为我做的。你看到了那个饼上吗？还有被炙烤的痕迹，那个饼被烤过。哎，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哈，什么样的死痛苦？前两天我看侦探，我看那个不是侦探，警察的那个电视剧小说，快速看。然后他就讲到说，有个人就把那个人烧死了，一个警察被烧死了。你知道那个被烧啊，他就形容哈，我就在思想那个场景，那得多痛苦，被火去炙烧，那个热气让你无法呼吸，那个痛，那个煎熬是在你清醒的底下，你要去受这一切的痛苦。基督说，我就是在我非常十分清醒的时候，我没有喝那麻醉的醋，我没有之前，我就为你受了这极大的痛苦，我清清楚楚，清清醒醒的为你受了这一切的痛，一切的苦，一切的刑罚，一切的鞭打，一切的煎熬，都是为了让你得平安，得医治的缘故。所以这就是当亚伯拉罕他带着饼出来的时候，他知道那是主为他所预备的。他讲到那个酒，酒就是反复的被压榨，那个葡萄压成汁要反复的被压榨，而且葡萄要发酵。那个酵是什么？我们里面知道那个酵是罪，对吧？人要不断的被基督，要不断的被那个罪在他的里面发酵发酵发酵。他是一个不知罪的人，你知道吗？就好像我在想一个最轻的一个例子，好像什么，好像过敏，好像你身上长了那个东西，你特别的痒，你不断的挠。他不仅是这样，那个罪哦，那个罪是他身上曾经没有的，让他是没有办法去忍受的。他说他没有罪，他也不知罪，他却要为我的罪去承受一切的痛苦，是为了让我能够不再有任何的罪的刑罚在我的身上。你知道这个酒预表了什么吗？这个酒就告诉我们，今天所有的罪都被他的宝血已经洗洁净了，我跟我的罪的问题，神已经完全为我解决了。所以每一次当你想到饼跟杯的时候，想到饼和酒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每一次你领饼跟杯的时候，都是来纪念他的死。你看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1、2、3，请，每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就是宣告主的死，一直到主再来。什么叫宣告主的死啊？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已经为我死了，今天所有的罪已经他为我担当，已经他为我代替了，罪和罪所有的刑罚都不可以合法的在我的里面。他告诉我们，今天第一，基督解决了我们罪人的问题，我不再是一个罪人。这是我们爱与传千家不断传讲的，今天当我们借着基督宝血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不再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义人，因为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第二点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跟基督已经同死了。什么叫同死同埋葬啊？就是那个旧我已经不在我里面了，你旧的本性，旧的性情，旧的软弱，旧的疲乏，旧的模式已经不在你的里面了。其实我觉得人呢，哇，我真是很感谢主哈！只有我亲手明白什么叫埋葬，我才能更深的明白它的含义。前两天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 我最近特别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可以晒着太阳去读书，我特别喜欢读各样的，我印了好多有关圣经的书啊，不管是圣经啊，还是有一些文章，我就在我的 deck 上铺了一个毯子，我就在那儿晒着太阳。他们说你要多晒背，因为我总怕冷。他说你要晒着太阳，你就在那儿读书啊，那是我 enjoy 的时候啊。孩子们一走，家里一收拾完，我就带着我的小毯子上了后院，我就去晒太阳。结果那天啊，我晒着晒太阳，突然间我听到砰一声，因为我是背对着晒，不晒脸吗？晒背吗？结果我想那是啥？我转头一看，哎，有一只小鸟这么惨撞在我的玻璃上。我说你说我爸妈来什么也就是干了好多事儿啊，其中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是他把我玻璃也擦干净了。鸟完全没看到那是玻璃，冲直就砰撞上去了。哎呀，当时我心里真难受，你知道吗？然后我看那鸟还扑呢，我还去给他祷告，说啊，你撕裂破我的能力。但是 anyway 那鸟还是死了。死了以后我就一直留在那，因为我一直期待他能不能死里复活，对吧？结果呢，等我孩子下午回家的时候，那鸟真的就不行。然后丫丫哈就特别有爱心，当时我还在想这个鸟咋办呢，你说它死了。结果丫丫就说，妈妈，我们给它举行一个 funeral 吧，我们把它埋葬了吧。其实我以前没有什么是埋葬的概念，我就跟他一起挖了一个深深的坑，把那个我老公说得挖深点儿，不然乌鸦会吃。然后我就挖了一个深深的坑，把那个鸟埋进去。埋进去了以后，你知道吗？我再上后院看的时候，我会不会看到这个尸体啊？我再看不见了。同埋葬的意思就是，你什么原来的样子，你都看不见了，主都看不见了。主首先都看不见了，我们也要转我们的眼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那个软弱的我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是同死同埋葬？同死同埋葬就是那个旧有的带着罪的带着软弱的带着痛苦带着压力的那个我已经跟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的肉体和我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吗？加拉太书5:24，他想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饼跟杯的时候，以前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只看到了基督为我们的受死，我们看到了是基督为我的担当。今天我们再往前一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我跟基督一起同死同埋葬，原来的我跟我完全没有一点点关系了。那个可能有时候有人说，那我还有时候会有情绪，对不对？我还会像以前那样的去思想。记不记得今天那个歌，他讲到说，我每天来到你的座前，你的话语如甘霖，是主的真理的话不断地告诉你，你的那个老我已经死啦死啦死啦，这个话语不断地洗净我们的心。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饼跟杯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已成之功，他已经都担当了，他已经都代替了。你知道吗？这个为什么亚伯拉罕会献上这个十一奉献呢？第一点就是他要献上一个感恩的祭，他感恩今天所有他的得胜并不是他一个人来完成的，并不是靠着他有多么大的实力，而是主把仇敌交在他的手里，那是神的功，那是主所做成的。所以亚伯拉罕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放上这个十一奉献，他来到这个祭司的面前，他知道那都是主。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次思想十一奉献的时候，我们也要如此的思想，去纪念主为我的担当。 每一次我想到主的担当的时候，我真的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感恩。我昨天就在思想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他是一个全能的主，他是一个无所不能、无与伦比、拥有天上地下所有一个能量、力量、一个权柄的主。他的能力大到什么程度？他可以呼风唤雨，对吗？他可以差派天使，他可以对风说话，风就停住了。他是可以有极大权柄震动天地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极大的全能，他却为了我们干嘛？他却为我卑微顺服在十字架上，他却为我谦卑的舍己。你知道这是两个很大的一个矛盾，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一个极大权力的人通常不会受那么大的屈辱，对不对？他是极大权柄的，可是他却为了我的缘故，他说他甘心受那个屈辱，他甘心顺服，他甘心谦卑，他甘心受那个痛苦。这是基督的什么？圣经里面说他诚然担当了，surely他愿意担当，他甘愿。在他担当的过程中，他没有一点点的抱怨，没有一点点的犹豫，没有一点点的压力，他没有。他可能有压力，但是他没有一点点的拒绝。他说我都来承担，我都来代替，因为他知道这个痛苦是我没有办法去承担的。一个极大荣耀能力的主却为我承担如此的痛苦，如此的谦卑，被人踩在脚下，被人吐唾沫在他脸上。你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反差？你知道这个反差中间是什么吗？我昨天在思想的时候，我真的开始不断的不断的知道什么叫做恩典，就是在极大的权柄跟极大的顺服当中，这无限的都是恩典的量度，都是恩典的度量，都装着极大丰盛的恩典，都是他为我做成，都是他爱我的缘故。你要知道基督，当你思想基督是怎样爱我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就去看这天地间的这个荣耀恩典的度量，那都是基督的爱，那都是基督的舍己，都是由他带来的。什么是恩典？就是这一切都不是我做的。亚伯拉罕深深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做的，都不是这318名壮丁做的，而是基督为我得成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心，他看到那都是一个极大恩典。所以今天好不好，我邀请大家常常在你的生命中，你去思想那个恩典的度量，就是天跟地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他极大的忍耐担当的恩典当中。这就是基督的爱。他说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第一个点，我们知道基督为我死了，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他为我死，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一切基督神天父借着基督要给我们的。第二个点，我们来看在十一奉献中我们还要看见什么。第一个点哈，是看见了基督的死。第二个点，我们看到基督的复活。讲到基督的复活，他就讲到什么呀？他就讲到说，他这个撒冷王哈，这个麦基洗德，他就为他祝福，说这所有的今天你的得胜都是万军之耶和华交在你的手里的。这是讲到什么？今天我们所有的得胜都是基督给我们的。第一个是感恩的祭，第二个他知道这个十一奉献是他一个得胜的一个宣告，是他不断的告诉自己，也告诉世人，今天他的得胜都是这个神赐予他的。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在十一奉献里面看到那个得胜呢？我们看以弗所书哈，下面一个经文，好，在下面第二件事哈，就是亚伯拉罕告诉他，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今天我们也知道神把敌人，你知道什么是敌人吗？就是你生命中一切所面对的，你所面对的压力啊，恐惧啊，孩子难搞的问题啊，孩子没找到对象的问题啊，夫妻关系啊，是吗？你工作的压力啊，所有你身体上出现各样的症状啊，所有这一切不是神来的，都是你的敌人，仇敌来干嘛？偷窃毁坏杀害，对吧？当你看到这个仇敌偷窃毁坏伤害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什么？你要告诉他，今天至高的神已经把敌人交在我们手里了，他是值得称颂的。所以第二件事，十一奉献是一个得胜的宣告。我们看下面一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然后我们讲这个经文哈，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他就讲到这个经文，我的最爱啊！去年神一年的时间就让我学了这一个经文，你们能相信吗？我把这个经文向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哈。我好像我常常分享这一段经文，因为它真的是对我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帮助。好，我请大家一起来读，来，一二三，请。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叫他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万有者所充满的。 Amen。 他这个地方讲到什么？今天所有的得胜在哪里？在基督的死里复活的当中。今天当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说将万有都踩在了他的脚下，就是今天这个所有的仇敌，你看是不是跟刚才那个经文是一样？他说神将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里，这个地方说主将万有都踩在了他的脚下。你知道吗？今天主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基督为我的受死，我不仅是停在那个受死的里面，因为我今天相信的主是怎么样？是死里复活的君王。所以他这个地方他讲到说，将基督那什么样的能力，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运行在我的里面呢？是使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不仅是死里复活，是他得荣耀，让他坐在天上神宝座右边，这样浩大的能力要向谁来显明？要向这信的人来显明。所以今天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什么？今天在万有的事上，在一切仇敌的面前，主已经将这万有的能力，超过死亡，胜过万有的能力，都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坐在我们的里面，都在我们当中。今天他在，你说他这个极大的能力是运行在基督里面的。今天他运行在基督里面，同样能力运行在哪里？运行在我们里面。 Amen。 这极大的能力是运行在我里面的。大家跟我一起来宣告，让基督死里复活，坐在父宝座右边的能力运行在我们里面，一起来宣告， 运行在基督里面死里复活，并让他坐在父宝座右边的能力运行在我的里面。那死里复活能力运行在我的里面，不断地向自己来宣告，那死里复活的能力运行在我的里面。为什么死里复活的能力要运行在我里面呢？因为哥林多前书15章他说，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感谢主，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今天那个得胜的能力在我的里面，借着耶稣基督为我死，并且他的死里复活。所以今天你想要这个得胜的能力吗？你想要那个胜过生命一切难处的能力吗？这个能力要借着基督的死里复活，你的相信，你相信他为你死里复活，你就拥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这个能力就正在运行在我的里面。所以今天这是我们一起要看到的，就是当你看到这个得胜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得胜不是从我来，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死里复活而来。所以这十一奉献，亚伯拉罕献上这个十一奉献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宣告，他相信今天有一天所有的一切他都借着这个万有的主，借着这个祭司，他说那个万有的主已经把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得胜、所有的能力、财富都加在他的里面了。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相信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要有一个确信哈。他说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万有，一切有名有姓的，一切拦阻你进入丰盛的，一切拦阻你生进到生命的，不管是你的情绪啊，你的压力啊，你的孩子各样的问题啊，甚至你很多时候你里面的自我定罪，它都在万有的范畴的里面。这一切都已经在哪里？在他的脚下。这一切都在我的脚下。他说什么？他说使基督做教会之首。今天我是谁呀？我们是谁？我是教会的肢体呀，我是他的身体。你说有没有可能头得胜了，我脚还在半空悬着还没得胜？不可能，我那叫尸体，头和身子分开了，对吗？今天不是尸体，我是基督的身体呀。切记，我是基督的身体。一旦你落到软弱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不是尸体，我是基督的身体。今天基督得胜，他得胜了，我今天跟他也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是今天我们的宣告。所以当亚伯拉罕每一次他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他来到这个祭司面前，他看到他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一切都是主给他的。今天我拿到十一奉献，我带到神的面前，把我这一两个小钱放在基督面前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今天所有一切的祝福都是借着基督在他十字架上完成的，是基督的已成之功。这饼跟杯代表着他的已成之功。还有什么？我今天那是我一个得胜的宣告，是我生命得胜的宣告，是我孩子得胜的宣告。你还孩子难管吗？十一奉献里告诉基督，今天孩子你管定了，我管不了，你来。就是这样的，把你所有的难处给谁？给主。主你担不了，今天是主在你里活着。永远知道今天不再是我活着，是什么？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怎么活出那个新生命？我们不断讲新生命新生命，我那个新生命怎么活出来？是不断的对神话语的认知的依靠，就是那信的人。你信是得着，你就必得着。你期待你活成一个什么样样式，你就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你就相信那个真理正运行在那个 atmosphere。 这就是灵界运作的方式，你的信是你走路的脚。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看下面的 slide。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什么？麦基洗德是预表谁？是预表基督的。所以当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他就里面大大蒙福。今天是基督为我祝福的时候，我就大大的蒙福。 我们还讲到什么？我们讲到饼和酒，对不对？每次想到饼跟酒，想到那个钉痕，想到那个炙烤，想到他被压榨，他那个羞辱，都是他甘愿承担，都是他为我爱的代替。他讲到了主爱我到一个程度，甚至愿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圣经说，从此神的爱就向我来表明了，那是基督的爱。所以讲到了饼跟酒，就讲到了十字架的完工。还有讲到什么？我们讲到说，这个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这个祝福是一个得胜的宣告，是告诉他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而我们今天也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来得胜。你知道吗？最后一点说，敌人都交在了我的手里。今天一定要记得啊！你思想一下，我给大家一两秒钟的时间，你思想一下，你生命中哪一个是敌人？是我面试的紧张吗？啊，是不是？是我眼睛还看不清楚？是我小孩的问题？是我婚姻，我的跟老公里面还有挣扎？不管今天敌人是什么，他说把敌人要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是在基督里已经得胜有余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来不断的从十一奉献中看见的真理。好，所以十一奉献哈，最后总结，十一奉献是什么？十一奉献是第一，是亚伯拉罕献上的感恩的祭。第二点，是我们得胜的一个宣告，是我得胜的一个凭据。每一次我把十一奉献交在主手里的时候，我都是凭着信心，你看满打保票啊，拍着胸脯告诉他什么，我今天在一切的事上靠着基督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我把这个感恩的祭献给你，是心甘乐意的，没有任何挣扎的，没有任何的压力的，我给你，因为我知道你会将更多放在我手里，让我为你管理。这就好像那个忠心的仆人，我们讲到仆人，如果他说三千两、五千两、一千两，你把他埋在地里，你看不看得见？主说连有的我都给你拿去，可是五千两呢？他说我要把你挣的都给你，而且我要让你管理一座大城。大家期不期待你要管理一座大城？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信息啊，不是为大家分享的，是为我自己分享的，因为主要带我进入那个大大蒙福的阶段，他要让我更加的进入他恩典丰盛的深处。所以期待啊，大家当你看到这个启示的时候，带着这样的信息和认知进到你的生命丰盛的水深之处。好，感谢主。